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的节目，嘉言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听众来互动。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8月28号、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漫长的暑假就要结束了。
对，很多学校要开学了啊，所以学习呢要开始进入一个紧张的状态。很多的家人呢，特别是做父母呢、都是开始为孩子来忙碌了。
对呀、这个礼拜其实我们都很忙碌，因为还要这个准备开学的时候，很多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比如那个要买新的文具啊，还有新的校服啊。那些特别呢，你看到孩子成长呢那么快，哇，很多那个以前买下来的东西现在都合穿了。
对，所以从学习的用品一直到服装啊，各个方面都要预备的。
是的，就好像我们呢、随时要预备好自己啊，就是要在这个灵里面预备好，要不然呢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个时间不等人，以前可能我们以为自己已经预备好的事情，现在呢又不合用了、我们就要好好去准备自己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各个方面啊，从这个灵命到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各个方面人际关系都要好好的预备啊。
是哦，有一句话呢讲得很好，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啊。我希望大家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就是不要管自己年龄多大，你都是每一天听呢都是新的，都有新的东西来学习。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生啊，都要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学习我们如何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就好像礼拜三我们主要是解答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的，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呢，今天会播放一个3分钟疑难解答呢，也是来到最后一集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收听这个呢，是很多在关于信仰方面圣经上的一些问题，很有见地，大家可以听完以后呢非常多的学习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李弟兄。
李弟兄你好。
你好黄老师。你好杨老师。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是关于圣灵充满的。
对，
你讲一下具体的怎么情况。
事情是上个月，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是2020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打电话在空中辅导。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杨老师给我解答的，然后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临难处，然后刚好我们牧者他父亲是一个牧师，然后讲了一篇关于圣灵充满的道，然后呢说圣灵充满其中大部分的表现就是要说方言。然后就说鼓励我们去追求说方言，然后我按照他说的去做，然后呢也得了他，就是后来我可以称之为舌音吧，然后我问他是不是这就是方言，问我们牧者，然后他说是的，但是呢我在后面呢也有疑惑过，然后又请教了其他的属灵长辈，当时也打电话给你们。然后我当时后来就暂停了，暂停以后时间一直推到今年了，今年的话中间也有断断续续，但是我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今年的话因为我们6月份有一个营会，营会那天晚上呢有一个叫圣灵充满之夜，叫圣灵之夜，然后是有一个牧师来带领大家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呢在那天晚上有很多人在那里说方言，就是所谓的舌音，然后呢也有很多没有得到的 我所知道的是有几个，
嗯，
没有得到的得到了，得到之后呢，然后我在那天倒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我7月2号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对此有疑问的来请问我，说方言到底是舌音还是别国的话，
嗯，
然后我当时心里面也是咯噔一下，嗯，因为我好像就好像因为我之前就是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但是他一请教我的时候，刚好我那两天就准备，哎，我是不是要再操练一下我之前所得到的，然后他一请教完我之后呢，我又开始查考，发现就是因为是上个月，然后就是有一天是开同工会，就这个问题又拿出来请那个牧师给我们再进行讲解，然后有录音，然后我又把这个录音听了一下，然后发现其中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有问题的地方，然后我就逐一查考，查考完了之后就是发现就是找牧者问，我说方言确定是有舌音吗，然后牧者就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然后呢但是我开始决定，我觉得方言不是他们所谓的这种，应该就是有点灵恩的性质在里面了，然后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提倡过要去追求说方言啊这些，嗯，但是牧者就是鼓励，如果你有想圣灵充满，那你就最好是追求说方言，然后牧者的父亲也说圣灵充满90%以上都会说方言，并且说方言是打开恩赐大门的钥匙，我就对这些很不同意，然后我就针对牧者父亲说的那篇信息其中所有的错误，我就专门写了，跟别人一起联合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我也觉得虽然牧者在教会里说我们不追求说方言，但是呢他们每天早晨会有跟他父亲还有他大舅他们一起，又有说方言的又有翻方言的，然后给我们就是虽然他嘴上没有说，但是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再加上我们他也鼓励我们教会有些人参与到，就是有一个每周有一次的祷告会，就是有特别的需要，然后说让他大舅以说方言翻方言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然后我知道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就7月大概20号左右的时候，我就跟牧者说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就是我在这个教会里待了有近十年了，
嗯，
在我们之前的话就没有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提倡追求说方言，我们既要真理也是非常就是也是三位一体，也是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因信称义，这些最基要的东西，但是在圣灵充满上面我就跟他们出现分歧，现在已经离开了这间教会，嗯，然后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来问一下我这样的做法，因为我当时身边可以寻求帮助的朋友也有限，
嗯，
就是想问一下我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可取，啊，就是这样的问题。
关于你说的这个圣灵充满跟说方言呢，很多的时候呢，有些教会就是把这个连在一起。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旧约也出现过，新约也出现过。那么其实圣灵充满呢这个观念呢就是神的工作，由神开始，所以主权是在上帝，因为圣灵本身就是神本身，三一神嘛，所以圣灵他的一个工作，他的一个职分，就是感动人来相信耶稣，感动人能够去跟随神，委身于神。所以当你信了主以后，圣灵也会感动我们，充满我们。那这个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一个经历。所以圣灵充满呢，就表示说我们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实行他的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这些圣灵充满的，其实是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神是随己意，他会感动每一个人。所以本身这个充满这个字就是满有圣灵。那么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去体验神的心意。所以在圣经当中，圣灵充满这个字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七节，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那个这个就是直接讲到圣灵充满。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来给它延伸的话，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首先是对神有一个赞美，有个感恩的心，那么这个是跟神的关系，然后呢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愿意顺服神。所以圣灵充满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说神你要我做什么，因为神是主权嘛。所以通常神就随己意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要做他的工作，那我们愿不愿意顺从，那这个就是圣灵充满。所以通常如果你听到说一定要讲方言，一定要行神迹，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圣灵他会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做他的工作，并不一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包括讲方言，包括行神迹，那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要讲方言的。所以这个如果是牧师教会讲说你讲方言就代表了你的圣灵充满的话，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如果你再去延伸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你看到讲的都是我们能够行出神让我们行的美善，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和谐的这个关系，跟夫妻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彼此的孝顺呐，彼此的相爱呀，然后工作的地方都是有一个和谐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并不一定很明显的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对神有个感恩，有个颂赞，然后我愿意顺服神，在家中，在社会的当中，我们能够行出爱，这个都是圣灵充满。然后呢你如果你再延续的话，我能够愿意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更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那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所以圣灵充满不只是说停留在我讲方言，我能够去行神迹这几个方面。所以当说讲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非常要小心，圣灵充满是我能够去顺服神。那刚才讲到这个讲方言这个事情，方言呢是恩赐，圣经当中讲到很多很多的恩赐，那么圣经也讲说圣灵是随己意将这些恩赐分给个人，那么有的人是讲道的恩赐，有的人是服侍的恩赐，有的人是在教会当中管理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是真是有讲方言讲神迹的恩赐，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这样相同的恩赐。教会是神的教会，神把教会的每一个人放在这个当中，是让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恩赐，发挥他的才干，然后一起的配搭。那么这就是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有不同恩赐不同才干的人，怎么样一起来配搭，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教会里面说我教导你让你去讲方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因为圣经里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讲方言才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各个方面的。当然如果我们想追求讲方言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一定是通过训练，通过一些的学习，这个是我们要非常要小心的。我不反对讲方言，我不反对圣灵充满，而且我非常鼓励我们都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结出的一个果子，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如果你读加拉太书里面，这个果子很多方面的，仁爱喜乐和平等等，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是通过方言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是 对神的一个敬拜，一个感恩，一个颂赞，一个顺服，同时我们能够彼此之间人跟人的关系能够彼此的相爱。那反过来，如果因为说圣灵充满或者是讲方言的事而产生了教会当中的分歧的话，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圣灵绝对不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产生各样的分歧，产生彼此的埋怨，甚至憎恨愤怒，这些呢我觉得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彼此的相爱，更是我们向外去彰显出上帝的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说圣灵充满的时候非常小心的。
那我还想请问，就是方言的话是有是舌音吗？
你的意思是方言是不是一种舌音，对吗？舌头发出的声音
的。
的确，就如果你看原文的这个方言呢是舌头卷舌头时候发出来的一个声音，没错。但是这个方言呢是圣灵感动一个人讲出一个别国的话。因为你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他们在初期的时候圣灵充满，然后向那些不同地方来的人去传福音。你如果比如说像彼得或者是一个使徒们，他们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他们不可能是讲很多的方言，所以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按照自己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但是那些不同地方的人来的时候，他们所听到的是他们自己的相谈，自己所明白的话。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通过这个方言能够让他们明白神的救恩。那这个当时来讲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们能够讲出这种自己都不明白的话，让别人能够明白。所以在教会的初期或者说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向一些的地区没有福音传开的地区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这些方言能够让很多人能够明白神的救恩。特别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群体的当中，特别是如果你去到一个根本你就很难去明白他话语的地方，你去传福音，那你有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些方言去传福音。当然如果你今天宣教的话，我们要有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语言文化的预备。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了，那么除非是神真是感动你，你什么都不需要装备，你就去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么我觉得是极少极少。通常我们需要有一个装备，文化语言这方面，我们今天我们说像阿拉伯地区传福音，那你最起码你懂得阿拉伯文，那么你才能去到那个地方，懂得他们的文化才能去到这个地方。所以因为当时来讲这个初期教会他们在那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需要福音，所以圣灵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方言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除非是在一些特别的条件特别的地区需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讲方言，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很少用方言。当然如果你像保罗在讲到教会当中的方言的时候，如果有人用方言来祷告的话，那一定是有人翻方言的，因为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人用这种方言的形式祷告或者讲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有人翻译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小心的，今天这个教会的当中方言或者圣灵充满，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啊。那我认识一个老姊妹，那她呢经历了很多，那么她在我以前的教会啊，她在那个教会的当中没有听过在公开的场合她是讲方言的，但是她私下跟我讲她是可以讲方言的。当她自己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她就是用方言来祷告的，但是我在公开的场合从来没有听过他用方言来祷告的，也没有用方言来讲出什么话。那这个就是姐妹的一个经历，当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常常有圣灵充满，这个充满的时候她自言自语的就是讲出连她自己都不明白的这些话语，这是她在私底下的，但是在公共的比如说人几个人甚至很多人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说她用方言来祷告的。那这个就是姊妹给我讲的一个经历，她自发的有一个在家当中的一个祷告会，那么都是老人家，这 这些老人家常常为教会、为牧者、为教会的这些需要的人来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关心教会，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关心教会的人，他们一起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个姊妹就常常说她自己有这样的圣灵充满，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她没有这样的一个讲方言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要小心的，今天在讲方言的时候要小心的，避免说因为讲方言或者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产生教会当中的一些分歧，产生教会当中的一些的问题矛盾，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
就是方言它是一门语言，比如说像使徒行传它就是一个别国的语言，
对。
然后我也是这么跟牧者说的，但是牧者说那方言也可以是神音的支持，是在更多前书四章说的，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
对，
对，所以如果严格来讲，
但是这种方言是一门语言还是说一种毫无杂乱的舌音呢？
应该说是一种语言，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来讲，严格的它是一种恩赐，就是这个圣灵借着这个人，他讲出一些的话语、语言，或者是我们说将来在天上可能天上讲的这些话。但是呢，如果你这样讲出来，一般的人很难明白。
但是它也不是杂乱的一个语言，
它是一种，
我们不用这个杂乱这个字来形容，因为我也是在某一些的聚会当中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些我认识的信徒，他私底下也有这个方言恩赐的去祷告的时候，其实他的祷告当中他是灵里面，他在这个灵里面，可是他自己也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他自己理解他里面祷告的时候他是跟上帝很接近的，那个时候他是自己私底下祷告，用方言祷告，里面他的灵很平安。这个是一个我们也不能在这解释给弟兄知道，他不是我们一般在世上我可以了解的一个语言。可是这个不是说我很让我很不平安啊，让我整个人是很害怕呀、惊恐啊、很混乱，这个就不是从圣灵而来。但是如果是从圣灵而来的那种讲方言你的灵性的培养的话，它是可以让你在灵里面是很平安的，而且你会知道你跟上帝是很接近，当你去祷告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可以解释给弟兄知道，就我们那个不叫杂乱吧，对，这个可能是我们人我们听不懂，这个是对神说，可是这个不代表说它是一个混乱。对，
因为为什么我用杂乱呢？是因为，我参加过一次，就是牧者的父亲和他大舅，在早晨的时候一起祷告，一个在说方言，一个在翻方言。因为他翻译出来的字是一样的，但是说的这个，就是说方言的这个人发出的音是不一样的。
哦，当然了，就是因为他要翻译出来，所以就。如果一样他当然不用翻译，就是因为他讲方言的那个他讲出来的可能在那个地方大家不明白，一定要有人翻译出来嘛。
不是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他讲一句语言，讲一个方言出来，他就在旁边翻译一句。但是呢，这个比如说他翻译的时候翻译的词是一样的，但是他说方言说的这个发音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门语言的话，比如说我说中国话或者说别人说英语，那进行翻译的话，我发音跟他所翻译的这个字应该是可以，应该是不能说这个字跳来跳去的，就是我发这个音他也翻这个字，我发那个音他也翻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听过他们讲，所以我就细细的去查考，我发现一门语言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也问过学语言的这个朋友，他说语言不是这样的，语言应该是你的发音跟你的字，比如说你发这个音，他翻出来应该是这个意思，他发另外一个音应该是翻译成另外一个字。
弟兄，如果你是用这个向导来去解释的话呢， 也许就是因为你是用语言学的向道来去解答这个关于这个灵里面，因为在圣经当中其实也只是有一句去记载关于翻方言，它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什么叫翻译方言，对吧？因为如果弟兄你是用一个语言学的这个向导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恐怕我跟杨老师其实今天也不能就说可以给你一个很完整的回答。毕竟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知道有这个翻方言的恩赐，但是它怎么去翻译出来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啊，我们也很多信徒，大家其实那个我们对于这部分也不能说完全可以掌握啊，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向导去的话，那我们是很难给你一个，因为圣经也没有这个详细说怎么叫做翻译方言，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我们讲的话呢是用悟性去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不会注意你所讲的话，而在于你里面在想什么，或者说你祷告的当中跟神的那种对话，你是在于那种关系。所以呢可能真是如果有讲方言的时候，他可能讲出一些天国的话，那么当他讲的时候，可能另外人也能够明白啊。我只是这样讲，就是他能够把它翻译出来，但是通常呢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他在意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跟神的那种祷告，他可能在意的那种祷告。所以呢我们说不要注重这个方言，这个方言如果在公开的场合，我觉得不是为了让我们得造就的。如果让大家都能明白的话，为什么你不用直接的用你大家明白的语言来讲呢？一定用方言来这样的跟大家来讲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对大家有造就的话，我们能够用自己大家明白的话来祷告。当然如果真是在特别情况你讲出方言的话，一定是有人翻译出这样的话。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追求是最大的这个恩赐，就是爱。所以保罗所讲，你要追求的话，你追求不是讲方言，而是追求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所以神给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给我们的就是爱，无论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人跟人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都是用爱来去形容。所以呢我最后讲一个哥林多前书14:19一句话，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所以我们如果说追求的话，一个是爱，一个是教导人的话，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
对弟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就是跟你可以谈到这，但是希望今天也是很丰富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您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只是希望你也可以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刚刚杨老师跟你的说出的一些解答啊，谢谢弟兄的电话。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难解答，夫妻只有一人归信主，孩子也没有归信主，是不是这人就不能在教会里头服侍做同工，更不能做牧师传道人呢？这个教导是不是以保罗的教牧书信为根据呢？
这位姊妹，你的提问其实有几方面的问题，今天只会集中来谈一谈，如果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信主，是否可以在教会做领袖的服事。我们可以来先看看保罗信主和蒙召的过程， 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他就悔改。主在异象当中告诉亚拿尼亚去帮助保罗，并且说，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经过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在十三章的第二节记载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承担做使徒和做教会领袖的职分，是蒙神的拣选和护照的。你谈到的教牧书信是保罗很后期的作品，收信人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保罗亲爱的年轻同工，在不同地方的教会来服侍，但同样面对着假教师的问题。保罗在书信当中说明做监督、执事和牧师应当如何的来为人，真正的教会的领袖应该要竭力保持教义的健全，并且在教会当中全心全意的保护和传扬正统的福音真理。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提到在教会做监督和执事的要求，其中四到五节说，做监督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十二节又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教会做带领工作的前提是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和儿女。有一位姊妹呢，每逢主日的时候，她都希望在崇拜以后再参加不同的侍奉聚会，但她明白她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是先要做好妻子和妈妈的本分，并且体谅自己的丈夫还没有信主，所以她一定会回家弄好晚饭和家人一起吃，努力的在侍奉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所以丈夫对教会也有良好的印象，甚至愿意让儿子跟着妈妈去教会。所以我们也要留心，如果在教会忙于参与各种的服事而忽略了家庭，特别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是会影响他们对教会的印象，甚至阻碍了他们对福音的开放态度。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全人的生命侍奉。所以我们除了在教会侍奉之外，在生活、家庭和工作当中也是同样的以生命来去侍奉神。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在教会做带领性的侍奉，我们需要在信仰上来扎根，让圣灵引导和转化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在生活、工作和家庭当中都有美好的见证，并且回应神的拣选和护照。具体的来说，每个人的情况并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要自己好好的祷告、等候和寻求神。这位姊妹，希望以上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 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带人重回你的怀抱，每天专注于你，就开启我双眼，靠着圣灵述说你奇妙恩典。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段子妹。
段子妹你好。
那个家言老师好，那个杨老师好。
哎，你好，子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在十五号的时候，十五号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个人，我向他传福音的，然后在传福音的过程之中，我就有一些困惑，然后知道怎么做。
哦，你讲。
与电台联系的。
哦，你具体讲一下。
好的。十五号晚上我出去散步，然后在那边跳操，他就主动的跟我聊，他说他看了很久，看我比较熟眼熟，他说选上你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有重度的忧郁。
嗯，
当时我听了以后，我自己还没遇到过，后来我就因为我经常听那个空中辅导的电台，曾听周师母说过的，忧郁症就好比是一个感冒的病。
嗯，
后来我就放下了心里的这个戒备，我接着对他说，我自己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我后来人家传福音给我，我信靠耶稣，我靠着主就走过来了。
嗯，
接着我又对他说，我说你听说过吗？后来他提到，他说他奶奶信的，但是他不识字，农村人，
嗯，
只知道星期天做礼拜唱诗歌，后来他说，要我和他加微信，我说好啊，他说想跟我聊聊，我说可以，那是十五号这天，就结束了，然后我晚上回来，我就以电台发了一个短信，要我就是我照着这个方法做，要彼此的多了解认识，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内容，告诉他，我就没有主动和他联系，后来到十六号，就是第二天，他就又主动的打电话给我，晚上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小时不到，这么聊来聊去的，我也把我曾经遇到的。如何走出来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后来到了24号，他又约我，约我，我说可以啊，我就出来晚间陪他去散步，我就陪他散步， 我走之前我就做个祷告，我希望对他有多一点的了解。
嗯
嗯，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我说，嗯，他说他的忧郁的状况，是由于他，刚退休不久，就是52岁，然后没有工作了，单位就是，反聘他，后来家里面的老公不愿意他上班，
嗯，
只是希望他回家，家人有一颗热饭热菜吃饭，他自己后来就被老公这么一说就辞职了，后来就再也回不到那个单位了，
嗯，
然后在外面又找工作，找的都不如意，脸面拉不下来，后来他就现在就，就是一直恨死他老公了，就恨死了，然后一说就，糖盐饮水，他就他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他的难处就是给他心结，就是这个，然后说他老公不干活，不做家务，等他回来家里面冷水冷灶的，然后我就由于听了电台的节目，我就把一些知道的我就告诉他，如何跟这个家里的孩子，他有一个女儿，我就把电台听到的我就告诉他，然后夫妻之间关系我也常听到了，我也把一些知道的我也与他分享，然后呢他呢听了他就他觉得他舒服，他很愿意，很愿意要这么做，还有相关的谈过了以后，他说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那怎么做呢？我说，他说那怎么做呢？他说他也想，后来我说我以前也和你一样，也问人家的，然后人家，就教我的，然后找圣经，我就把那个我就在那个手机上面，我叫他把那个手机上面那个精读圣经就是电子版叫他下载，然后我就和他一起看那个罗马书10:9，然后让他看约翰福音1:17-12，然后我又叫他我和他一起看。然后又看到我说那个希伯来书11:6吧，后来我一看让他看那个马太福音7:7，然后他说可以，他说怎么说呢，我说我也不会啊，我以前人家也是开始带我一句一句的说，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他说他就愿意，后来他就就觉得就是愿意信了，然后又为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认罪的祷告，这是24号。后来以后，他就了解我们信仰生活的整个的状况，我说就是我们星期天做礼拜，然后周间，一些学信徒之间的交通，去敬拜就是唱诗，然后就是听到，是这样的。他说他也要去，然后昨天是星期天，我就和他约了，我就也把他带到教会去做礼拜。
嗯。
当时的时候，我们约到7:30，约相见，然后8点到教会，他来了，迟了几分钟，他告诉我。他头一点晕了，就是血压高，然后吃了一点药片。
嗯，
然后到了今天早上大概是9:00，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要住院了，他说就是因为自己头晕，然后就是脚没力，他就 跟我说，我说你目前的状况，他其实就是问我要不要住院。我不能说一些什么，我说你这个，我说你家里面的家人是怎么看的，然后我说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说你现在的话，你就是正常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等于说你就站立不稳了，那我想的话，你就要听医生的了。他说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老公说是个心理病，心情的，也不需要住院。后来他今天早上他就住院就住院就办下来就住院了，我也跟他我说我为你祷告，我说你也祷告，因为星期天我跟他回家的路上，我也教他怎么祷告，先喊上帝的名字，然后中途把自己的你的诉求。一些你要想说的话，说出来，然后最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也跟他，教过他了，我说你说，我说然后呢，我说过两天呢，我说我去看你，他也对我说，他说我会有什么情况，我会打电话给你，目前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自己也害怕，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停掉了，怎么搞得这么麻烦呢、我都害怕了。
不会啊，姊妹啊，我们一直，我跟杨老师很留心听你讲完整个过程，我反而觉得是很感谢主，就是让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跟一位的这个对
不熟的人
传福音，
是传福音，
是我非常的欣赏，而且你还跟他查圣经，还邀请他到教会，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听到姊妹你真的是那个非常有耐心的，就慢慢引导他。你做了整个过程都，虽然说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想问怎么传福音，我说我觉得你已经做了，你做得很好啊，对呀、
谢谢，没有，谢谢，传福音，因为这个是他主动来，主动的来，他主动的来跟我说的，然后我就，我当时自己我是很，因为我以前我在微信中也和简单的跟你们说了一下，因为我经常听听你们电台的节目，特别是卢文牧师和杨天成老师经常主持的节目，然后就对我这个很触动，就是作为一个信徒，不能活在这个自我小我的当中，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我就自己走出来，我说不能要与人分享，要向人家传福音，那以前都是不认识的，我都主动下去跟人家讲，然后呢跟人家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接触了很多人，也传了很多，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向教会来说，然后教会里面呢他就是在这些方面没有电台这样的辅导能够清楚的知道具体的然后有个方向怎么去做，由于所以我就导致我就是我的心常常就被伤透，后来以后我就发誓我就做好自己，我不管，
对呀、
我不管，我不问，我也不主动的跟人家讲，因为自己好像把这个事情搂到自己身上来的，自己很痛苦，后来以后我就不做了，然后就是后来遇到这个十五号的遇到了，后来我就想到了，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福音，你跟别人讲了再多的话没有用的，后来我又鼓足勇气，后来就把这个事又摊到我身上来了，
所以这个就表示说，姊妹啊，其实传福音不是单靠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这个是跟上帝同工啊。所以现在反而我觉得是当你完全交托，不再靠自己的这个哦，你说不断说，可能以前一直很主动啊，找人讲啊什么，没人听，可自己都受伤了。可是当你真的是哇，我现在就交托给主了，我就先做好我自己，我就活出见证来，然后啊，有人就主动来找你了。你看，其实我们去传福音，这个是上帝跟你一起同工的果效来的。
嗯嗯，我觉得你很有一个愿意服侍神、传福音的一个心智啊。就是上帝，我相信上帝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
对，
上帝能够预备你的心，也预备那个人的心，主动来找你，所以这个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上帝既然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你要好好的为这个人来祷告，同时呢也要装备自己，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让他慢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来讲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一个操练。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一方面是神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向这些人传福音。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传福音，跟对方建立一个桥梁，让他也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桥梁，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个人在传福音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装备。所以我觉得你要在这方面以后多多的去预备圣经的话，比如说传福音的当中需要一些话，然后怎么样透过十字架的救赎让他能够一步一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都是需要装备的。然后呢，你能够帮助这个姊妹呢，在这个她的抑郁症上面也有一些的帮助她来到神的面前，也能够经历这个医治。我不知道这个女士呢，她自己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她是不是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抑郁症啊？
没有的，因为正常看都看不出来。
哦，
嗯，
只是说她自己有
跟她相处了几次了，都看不出来的。
哦，可能是他因为这个情况的转变，就是他退休了，然后本来有工作，但是又不能工作，可能是一些的变故让他在精神上在心理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如果他是很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有问题的话呢，你也帮助他怎么样让他一方面是有信仰上得到坚固，同时呢也帮助他有一个疏导，他可能里面有一些的积蓄在里面的一些情绪，你让他有更多的表达。
嗯，
所以你就陪伴他，聆听他，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只能是聆听，
是
让他尽量把里面的这个讲出来。然后呢就是如果他严重的话也让他去看医生。这个就是看情况。对，我不知道这个刚才你讲的是不是你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是健康的，呵呵，我
没有。
我以为你以前也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说如果
没有
对，你在这方面你可以多去学习一些，就是对这种抑郁症的这些人的情绪啊心理方面多有一些的装备。通常他们在这个精神的情绪的心理的身体上都有一些的表现。那有的人可能这个不专注啊，记忆力差呀，负面的情绪啊，那有些人可能睡不好觉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睡不好觉，然后人际关系可能也有一些的冲突啊，那这些呢就是你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的情况，然后你多多去帮助他，鼓励他能够在这方面走出来。
那我也可以建议姊妹，如果这位姊妹有需要的话，可以鼓励她在我们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直播7点到8点，就是有精神健康热线，这个周师母和廖医生的这个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你也可以打电话，让那个姊妹也可以主动打电话来求问。当然最重要现在就是说你已经把她引导到上帝面前，那我们鼓励你就好好的带领她 继续的跟进他的情况，让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属灵的婴孩慢慢长大，成为一个属灵的小孩，然后也这样慢慢的陪着他一起成长，好吗？
好的，我第一天我就把这个电台这个精神科的那个那个连线我告诉他了，然后他现在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
好啊，
他很开心了，
很好很好。那我们就期待他打电话来了。
对，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二。
好，谢谢你啊，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里了。
好，
谢谢段姊妹的电话。
想要开道路，荒野无路之处。神要开道路，在无人之处。神要开道路，在光明之处。不再坎坷，不再哭泣，有耶稣。神要开道路，旷野无路之处。神要开道路，在无人之处。神要开道路，在光明之处。他必为我开道路。神要开江河，在沙漠之处，活水的江河流向我心深处，生命的江河四围环绕着我，不再坎坷，不再哭泣，用耶稣，他必领我进入安息之处。为自己的名，当我走一路，所以我必快跑跟随你，一生一世走永生道路。他必领我进入安息之处，为自己的名，当我走一路，所以我必快跑跟随你，一生一世走永生道路。
弟兄姊妹，今天呢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的高兴呢可以跟大家一同的来在连线的时候呢讨论这个圣经上还有一些信仰上的疑难。其实今天听到这位姊妹可以传福音啊，心中也非常的感谢啊。那大家呢其实也要好好的学习，希望你们也可以呢把福音传出去，至于自己也要好好的操练。那我们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热线电话都是开放的，欢迎你们可以拨打13229966322。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